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宣传一下活动好了。听我们节目比较久的听众呢，应该都知道，我们在每年的大概11、12月，就是趁我本人回台湾的时候呢，那都会办一些实体的活动。那当然是希望说跟台湾这边的听众呢，可以面对面交流一下，然后也跟各位有一些这一种现场的分享。那目前时间已经初步定下来了齁，我们在12月7号礼拜六会在台北办一场，那12月14号呢，在台北以外的地方呢也会办一场。那这个12月7号这一场呢，我已经把一个台北地区的这个场地包下来一整天了，那当然我也不可能自己撑一整天的场子，所以那一天呢可能会从早到晚有不同的活动。那如果有听众你有兴趣一起来协办，或者是说你自己是创作者，你想要一起来对谈，想要来客串，或者是说想要在现场摆个摊的话呢，那可以私讯跟我联络。好，那这是12月7号会有一整天的活动，那大家可以挑自己喜欢的时段过来。那12月14号呢，我希望开在台北这个双北以外的地区，那但是我还在想要开在哪里，所以各位如果你是双北以外的听众，那想要就是在双北以外也可以参加实体活动的话呢，那可以在我们 Spotify 这个下面，或者是说呢在 Instagram 上面我也会开个投票，了解一下就是双北以外这个听众目前分布的情况，那我们比较知道在什么地方来办这个实体活动。好，所以12月7号12月14号这两个礼拜六在台湾，那另外呢前面的那个礼拜六11月30号呢目前也有受邀在一个地方公开演讲，那应该是可以免费参加的，这是对大众开放的，所以呢这个详细的资讯呢我会在跟主办单位确认过之后呢就会公布给大家。那另外还有当然这个11月30号到12月20号这个区间呢我是接受演讲邀约的，所以不管是要找我分享啊，或者是找我上节目客串，或者是说要找我访问的话呢，都非常的欢迎。好，那我会以这个教育单位还有非营利组织这个部分呢优先。那当然我可以讲节目上这些讲旅游啊讲地理类的东西，那如果你要邀请我讲比如说分享一下我是怎么画这些图表啊地图的，或者是说我这个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系的毕业生，那如何在这个科技业里面打滚，那如果是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话呢，那也是非常欢迎来邀请我去分享。好，所以以上呢是我们活动宣传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就是今天的主题伊利诺州。是的，伊利诺州又是一个我心目中的大魔王州了，因为这个州很大，有名的事情很多，而且呢还有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城市芝加哥。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自己发现说，其实伊利诺州我去过的次数真的很多，绝对有超过十次，但是其实我也没有机会说好好的把我每一次看到的东西把它整理起来，所以虽然是大魔王州，但是对我自己来讲呢也是一个把东西整理一下的好机会。那先大概讲一下伊利诺州大家可能比较会知道的部分。伊利诺州呢在美国有一个昵称叫做林肯州，那就是因为这个伟大的美国总统林肯，他不是这边出生的，但是他算是从这个地方起家进入政坛的，所以他被称为林肯州。那当然这个州最大的城市呢芝加哥，我想他的有名程度我应该是不用多提，芝加哥的爵士音乐很有名，他也是全世界最早有摩天大楼的地方，同时呢还是这个知名的66号公路的起点，是一个很有自己风格的城市。好，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呢，除了我自己所知道的资讯以外呢，那还要感谢两位听众提供的内容。那一位呢叫 Ivan， 另外一位呢叫做鱼子酱，他是一个历史 podcast 节目《键盘考古指南》的主持人。那这两位听众呢，都对伊利诺州还有芝加哥非常了解，所以呢，谢谢他们提供的内容。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从伊利诺州先开始聊起。 好，首先要第一个处理的问题就是对伊利诺州这个州的英文名称到底怎么念呢？它的拼法是 Illinois， 好，那一样尾巴有个 s， 但是这个 s 是不能发音的，所以正确的发音呢叫做 Illinois。 那这个名称的来由呢，其实也是来自当地的原住民，好，那他们有一个当地的单字叫做 Illini， Illini 的话是人或者是战士的意思。那后来呢，这个法国人先来到这边，那先把这个字学起来了，好，然后这个OIS 据说是这个法文里面的形容词，所以就被加上这个 OIS 的字尾，但是一样法文的发音规则 S 是不发音的，所以不是 Illinois， 是 Illinois。 好，那它的位置在哪里呢？我们要找这个地图上有五大湖嘛，大概在这个美国的右上角这个地方。那这个五大湖其中有一座湖，你看它有点像一根茄子这样垂下来的，那个湖叫做密西根湖。那密西根湖的旁边呢就是这个伊利诺州。那它的面积呢大概是15万平方公里。人口呢非常的多 ,2023 年的资料呢大概是1258万人。这个在美国的话人口排名是第六的。那它也是一个这个经济实力非常强的地方， GDP 呢它在美国的排名是第五，那它如果独立的话呢，它的 GDP 大概和土耳其整个国家差不多，所以也算是在美国呢经济实力相当强的一个州。好，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快速的带过一下它的历史。最早来到这边的呢当然是美洲的原住民，那后来首先来到这边殖民的呢是法国人，那后来呢又成为英国的领地，那一直到1783年，也就是呢这个美国独立战争打到最后，然后美国和英国签这个巴黎条约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伊利诺州就已经被划入美国了。不过这个时候伊利诺州它可以说是算是美国最西边的几个州之一，就算是这个整个国家最边疆最偏远的地方了。那在几年之后呢，1818年，它建立成一个州。那但是呢，你要讲这个伊利诺州大爆发呢，那我们就一定要讲这个1848年，这是很关键的一年，因为那一年呢，有一条运河把这个密西根湖还有密西西比河连接起来了。那这个连接起来，不得了，就表示你的船只呢，可以从这个加拿大圣罗伦斯河流域这样子呢，哇，一路开到墨西哥湾去。所以不得了，它变成一个超级重要的交通枢纽。那同时呢，铁路也通车了，所以呢，它慢慢变成美国整个中西部，甚至你要说它是整个美国的交通枢纽，我想呢都不为过。在那之后呢，伊利诺州就一直蓬勃发展。它在历史上呢曾经举办过两次的世界博览会。那大概从19世纪开始呢，就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来到这里。那像是呢，这个伊利诺州吼，它除了芝加哥以外，有非常广大的这个农业带，所以它吸引了很多来自德国还有瑞典的移民呢，在这边从事农业活动。那后来呢，这边的工业还有矿业又吸引了一些来自南欧还有东欧的移民。那接下来呢，到1910年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南方的种族歧视呢非常的严重，所以呢，在美国南方，特别是像密西西比州啊，或者是路易斯安那州，这边就有大量的这个非洲裔的人士呢，他们也来到了芝加哥。那芝加哥就成为说这个美国算是所谓黑人或者是非洲裔文化呢最蓬勃发展的一个城市之一。那近年呢，现在也有很多拉丁美洲裔的人呢也在这边开始定居下来。我们这个听众鱼子酱就是说，不久之前墨西哥国庆的时候，哇，整个芝加哥根本超嗨的，要睡觉都有点困难的。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伊利诺州它在过去这样子一个多世纪快速的发展，那吸引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啊，或者是美国不同地区的人移入，那就让这边的文化呢特别的多元。那你目前如果看伊利诺州的人口组成呢，你会发现说，哇，这个人口组成的结构就是有多少比例的这个白人啊、黑人啊、亚洲人这些，你会发现说，哇，和美国整体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伊利诺州呢，它的人口组成可以说就是美国整体的一个缩影。好，讲完了伊利诺州的整体简介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不免俗的要从芝加哥开始聊起哦。毕竟你要认识这个州的话，我想从芝加哥开始聊起应该还是比较合理一点嘛。毕竟大家比较了解它，然后呢，这个城市也的确呢在这个州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这个芝加哥这个字到底该怎么念吼。那它的念法呢叫做 Chicago， 虽然它的开头呢是 CHI， 但是它发的不是 CH 的音，而是 CH 的音，那这是来自法文的念法，被英文所继承下来，所以是 Chicago 不是 Chicago。 那它的这个字的来源呢，也是来自当地的原住民语言，它的意思呢是可能是指这个洋葱大蒜，也有可能是指这个有条纹的臭鼬。总之呢，这也是来自原住民语言的一个字。那这边芝加哥有一个全美国的人都知道他的一个昵称叫做 Windy City， 就是跟台湾的新竹一样，风城，风是那个刮风下雨的风。好，那就很多人在说，为什么叫风城呢？那最直觉的想法呢，就是说，因为这边风很大嘛，旁边就是密西根湖，很开阔，所以风就直接吹过来，毫无阻挡，这是一个讲法。但是也有人指出说，风城这个称号出现呢，是来自于这个19世纪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这个芝加哥和纽约这两座城市，他们在争风吃醋，他们都在争说谁比较强，谁比较厉害这样子。那那时候呢，就有人批评芝加哥的政治人物，然后喜欢捧风，就是喜欢故意说的好，把自己说的很厉害，说大话，空谈这样子。所以他的这个风城的风呢，另外一说就是是指政治人物很喜欢捧风。好，那总之呢，这两个说法呢都是存在的。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来逛这一座城市。那现在呢，我们如果先来到芝加哥的市中心，你如果打开地图的话呢，你会看到说，这个密西根湖的水岸旁边呢，有一块这个长条形的绿地，它横跨好几个街区，大概有几公里长。那这个很大一块绿地呢，里面包括了千禧公园、美术馆，然后白金汉喷泉，这几个呢，在芝加哥很有代表性的景点。不过如果要讲最有名的话呢，那一定是这个地标性的这个公共艺术，它的名字呢叫做 Cloud Gate， 硬要翻的话就是云门，天上的云，然后门口的门，云门。那芝加哥人比较喜欢把它昵称为 The Bean， 就是一颗豆子，因为它长得很像一颗豆子，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拱门，就是那个豆子下面你是可以穿过去的。那它的这个灵感呢是来自于水银。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它干嘛要用一个乍看之下就是完全和这个周围地景好像没有什么连接，一个很奇怪的这个金属造型的这个公共艺术在这里呢，刚开始很不能理解。那一直到我亲自到这个地方，我看我发现说，哇，原来呢整个芝加哥市中心的建筑群，然后非常美丽的这些建筑，以及周遭的景物，还有周遭的这些游客，这个风景呢都直接很清楚的被反射在这个豆子的表面上面。所以你不管怎么拍呢，你对这个豆子拍照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整个芝加哥它市中心的景色整个拍进去了。所以我想这种反射就是这颗豆子最大的奥妙。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这一大片绿地的中心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芝加哥的美术馆，也是一个馆藏非常有名，很多人都会来看的地方。那它的正前方呢就是这个知名的66号公路的官方起点。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66号公路在美国已经被解编了，现在官方没有这条路，但是它有很多这种纪念性的告示牌会出现在这条路的沿途。好，那这个美术馆前面呢，这条横向的路呢叫做密西根大道。那密西根大道呢也是在芝加哥很重要的一条街。这个密西根大道往北边走呢，那再往北边一段路之后呢，它有所谓的这个华丽一英里，就是路上呢有很多很气派的建筑，那很多这个知名的连锁店啊，包括一些比较高端的品牌呢，都在这个密西根大道上面有设点。所以给大家就想象，有这一些这个高端店家再加上气派的建筑，所以呢它就被称为华丽一英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跨过这条路，我们就来到这个芝加哥真正的市中心。它也是一个大概长方形的这个方块。那这个区域呢我们一般把它叫做 loop， 就是环的意思。好，那主要是因为说这个芝加哥它的这个地铁系统 CTA 呢，它除了红线和蓝线是走地下之外呢，那其他的这几条线呢，他们到市中心的时候都是走高架铁路。那高架铁路呢它会把这个市中心这个长方形地带绕一圈，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一条线的这个地铁的列车，它就进来这个市中心绕一圈之后，然后再往外开，就是所有的列车都是这样子运行的。所以呢这边就叫做 The Loop， 就是它的环。那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芝加哥的高楼群的所在地。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哇，这个美国每一个伟大的城市呢历史上都曾经经历过火灾。那我想这件事情也不是很奇怪嘛，毕竟当年城市兴起的时候呢，他们对于防灾还有风险控管并不是那么了解。 解，所以很多城市呢都经历过火灾，但是火灾之后呢就会浴火重生、哦、所以呢一般认为呢芝加哥的 Home Insurance Building、哦、这个建筑已经不在了、哦、但是呢一般认为呢这一座在火灾之后盖出来的这个建筑物呢是全世界第一座摩天大楼，它的高度是54公尺、哦、大概十几层楼高、哦、但是当时呢已经是一座哇高度独霸全球的一座大楼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有很多很有名的，大家可以去查，像这个 John Hancock Sears， 然后芝加哥论坛报大楼、瑞格利大楼这一些。那我想你要去了解这些地方呢、一个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去参加这个 Architecture Tour 建筑导览，它可以跟你讲很多、这些大楼的故事以及它背后的历史。那另外呢有一些大楼你是可以去顶上观景台参观，或者是呢可以在它这个上面的餐厅去吃饭的，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好，讲完高楼大厦呢，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讲一个在芝加哥的市中心非常醒目的特征，也就是芝加哥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图片或者是影片，美国大概三月的时候很多的地方它会庆祝这个圣派翠克日，这算是爱尔兰人的一个这个文化象征，圣派翠克日。那我们之前介绍爱尔兰的时候有讲他们的代表色是绿色嘛，所以呢芝加哥每年的圣派翠克日呢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就是呢要把芝加哥河染成绿色，超级壮观，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来庆祝那个日子。那有些人就会很好奇说，那到底是用什么神奇的东西染的呢？我查了一下，是以植物的原料做成的，所以应该对于环境没有太大的这个伤害。那但是在其他的时间呢，你也可以用坐船的方式呢来游览这个芝加哥河。那甚至呢你是可以在这个芝加哥河上面包船举行婚礼的。我记得呢我有一位真的很好的这个好兄弟好朋友呢，几年前他举办婚礼的时候，他就是在这个芝加哥河的上面呢包船，那就一边举办这个婚礼呢，一边看着哇这个夕阳呢慢慢的从那个高楼大厦的天际线下去，真的很美。而且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大部分的宾客就在这个岸边集合之后，然后就上船嘛。好，那我们船已经开了，已经准备要出发往河里面走了。那这个时候发现说，有几个人才刚到，他们迟到了，还没有上船。然后那个时候船长还问我们说，各位觉得我们要回去接他们吗？还是我们就直接走了呢？这是我印象还蛮深刻的一个桥段。那我们另外可以提一下，芝加哥河也有一个人类的工程奇迹，就是呢它本来是往密西根湖流，就是它的水会注入密西根湖，但是呢因为这个随着芝加哥的都市发展呢，如果你这个河往密西根湖流的话呢，就表示说哇你这个整个城市的污染物全部都会流到密西根湖里面去，那这个城市的水源就会有问题。所以呢芝加哥他们做了一个人类的工程奇迹，就是呢它让河的流向反过来的，那变成是不是往密西根湖而是往另外一边流。那但是你想说，那要怎么流到另外一边呢？那他们的做法是说，首先呢他就把这个芝加哥河本来注入密西根湖的地方呢把它盖这个闸门把它挡起来，就是让水平常不会往那一边流。那同时在另外一个方向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嘛，就是芝加哥它会有运河通往另外一边的这个水系，所以呢他们就去扩大了他们本来的这个运河还有水道的系统，让水呢变成是往西边流，流到另外一边的这个水域去。那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改善了芝加哥河的水质，那也改变了芝加哥河的流向。好，那讲完这些关于芝加哥这个市中心的一些景点呢，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来快速讲一下芝加哥的代表性食物。我想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这个 deep dish pizza， 深盘子披萨，它就是披萨，但是呢它非常的厚，然后料也放很多。那至于好不好吃吗，我觉得我听到的评价还蛮两极的，这个反正没有吃过的人可以试试看。那另外一个蛮有名的东西呢叫做意大利牛肉 Italian beef， 它是把这个烤过的沙朗牛肉呢在经过炖煮之后夹在面包里面，那这个面包呢就会吸到一些这个牛肉的汁，所以据说呢会让它的这个味觉呢更加丰富。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观光客必吃的就是芝加哥风的热狗。那你说这个热狗不就面包夹热狗吗？有什么特别呢？它里面还会放很多的佐料，那包括这个切碎的洋葱，还有切片的番茄，然后这个腌黄瓜等等的。最后呢有一个重点，就是呢芝加哥的热狗里面呢可以放芥末，但是不能放番茄酱。对，芝加哥人对这件事情呢非常的坚持，他们认为呢放番茄酱在热狗里面是个无法原谅的行为，是个异端邪说。好，所以呢这就是芝加哥的几项特色美食，在这边跟各位简单介绍。 好，那刚刚讲完了芝加哥的市中心的部分呢，那现在我们要稍微往外走一下，我想要来聊一下关于芝加哥这个城市它的内部结构。哦，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地图控，那你如果去把地图找出来的话呢，你会发现说，哎，就是以我们刚刚的这个市中心为核心，那它的地铁 CTA， 它的通勤铁路 Metra， 还有它的这个公路呢，哎，往外就是用这种放射状去扩散出去，所以呢，它把这个城市呢切成这样一片一片的，像披萨那样子的扇形。好，那你现在呢，如果再去把这个人口资料找出来，去画就是说，哎，芝加哥不同族群它的分布的话，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哎，好像芝加哥不同族群的分布吼，还蛮这个泾渭分明的哦。就是你往北呢，哎，就是很多白人或者是欧洲的移民；那往南呢，主要就是以这个黑人或者是非洲裔为主。那如果你要找这个拉丁美洲移民的社区呢，哎，就是往西，就是它这个分得非常非常清楚。那其实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只有在芝加哥，其实美国每个城市多少都会有点这样子的分别，可是芝加哥呢又特别的清楚，就是这种不同族群的分界又特别明显。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边呢，我们就来讲一个就是导致美国出现这样子现象的一个制度。那这个制度呢，是在1930年代出现的，它叫做红线制度 redlining， 它是出现在罗斯福的新政时期。那时候因为罗斯福要拯救国内经济嘛，他出了一招，就是鼓励大家买房子。那你要鼓励大家买房子呢，就要提供贷款，所以政府就是出资源让大家贷款。那那个时候呢，他为了要确保说这些钱被用在对的地方，所以他就推出了这个贷款的分级制度。也就是说呢，他把这个每个城市不同区域呢分成 ABCD 四级，那 A 就是最好的区，环境很好，然后 BC， 那 D 呢就是最烂的区，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发展潜力，而且生活环境很差。那这是怎么分的呢？有很多的这个标准，但是基本上最后分出来的结果呢，就是只要是那种社会最底层的人士，然后所谓的有色人种或者是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呢，大概都是 D 区。所以你现在如果在美国的城市，听到有些人跟你说，哦，那个某某区你不要去啊，那边黑人很多啦，那边很危险，类似像这种，你会去为一个区去贴上标签，然后觉得那个地方比较危险，那边黑人很多，那这些呢都是从红线制度时代一路延续下来的。现在呢，虽然红线制度已经废除了，但是当年这个红线制度它所导致的这个资源分配不平等还有发展不均呢，一直到现在呢还在影响着美国的城市。那也是去导致说，为什么像芝加哥这样子的城市呢，哎，它有所谓黑人区，有这个拉丁美洲裔的区域，然后区和区之间呢，哇，那个分界就非常的清楚，就是从这个背景所发展出来的。好，那虽然说这个芝加哥的南边呢是有些人会觉得是不太安全的这个所谓黑人区，不过我自己觉得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来好好了解一下芝加哥南边这个区域，我觉得它还是有些很重要的东西。那像是你如果从这个市中心往南一点的话，那你会先来到 Chinatown， 芝加哥的中国城呢，没有很大，但是该有的东西都有，有美食，有超市，也有这个每个 Chinatown 都要有的一个牌坊，在那个地方都是有的。那再往南呢，就会到这个芝加哥大学，还有这个芝加哥的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个地方。那它周围呢，其实就是整个芝加哥非洲裔的人士他们所聚集的这个区域。那这个地方呢，其实蛮值得提的几件事情呢。第一个是说，其实芝加哥是爵士音乐一个很重要的摇篮。虽然说这个爵士一般认为是诞生于美国南方，但是我们前面提到嘛，在1910年代开始呢，那有大量的美国黑人从南方移居到像芝加哥这样子的城市，那所以呢，也把爵士还有蓝调各种元素呢带到这里，那成为这个爵士音乐被发扬光大的地方。那对于爵士乐迷来讲呢，芝加哥仍然是一个很值得去朝圣的地方，有很多呢，非常值得一去的这个爵士乐的酒吧。然后这边呢也有一个聚落叫做 Brownsville， 它可以说是呢这个芝加哥地区黑人文化的中心。那另外我们也可以提一下，就是芝加哥南部的这个所谓非洲裔的区域呢，它其实就是前总统奥巴马他的这个起家错，他开始投入政坛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奥巴马呢，他不是出生在这里，那但是经过一些这个学经历之后呢，那总而言之呢，他后来呢到芝加哥大学，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有名的学校来担任这个法律学院的教授。那同时呢，他也是一位这个人权律师，所以他算是在这个芝加哥这边扎根。然后后来呢，从这个伊利诺州的州议员开始，然后再代表伊利诺州到国会去担任参议员，就是这样子去投入政坛。那在2008年呢，当选了美国史上第一位的有 非洲裔血统的总统。所以呢，这是了解芝加哥的黑人社群的时候很重要的几件事情，就是爵士乐还有奥巴马。你一定要记得，这些都和芝加哥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我们讲了往南的部分嘛，往北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这边有很多早期移民所建立的很有特色的聚落。那像是有个 Lincoln Square， 它是德国人区， Andersonville 是瑞典人区， Polish Triangle 这个波兰金三角是波兰人区，然后还有一个 Ukrainian Village 乌克兰村，这些地方。那这些地方呢都是市区往北。那接下来呢又会到另外一个也是很有名的学校，叫做西北大学。西北大学再往北一点呢，有一个这个巴哈伊信仰的这个 temple， 那它的正式名称叫做巴哈伊灵犀堂，灵魂的灵，晨曦的曦，灵犀堂。它算是巴哈伊信仰呢在整个北美洲算是最重要的一个据点。那巴哈伊信仰它是19世纪诞生于伊朗，那它是主张呢这个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的上帝，不管呢是这个伊斯兰教啊、基督教还是犹太教的人呢，都是同一位。他认为所有宗教是同源的，而且主张呢人类应该要团结成为一体。那以上这个是巴哈伊信仰它基本的特色，而他们在北美最重要的据点呢就是芝加哥北边的这个巴哈伊灵犀堂。它的特色呢就是有40公尺高的圆顶，那一般民众呢也是可以参观的。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芝加哥还有它周边的这个都会带的一些事物呢，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往外走一些了，我们来快速讲一下伊利诺州的其他部分，毕竟呢伊利诺州也不是只有芝加哥好吗？好，首先呢我们先往西边走，西边有一个小镇叫做 Galena， 它是一个以前是采矿的小镇。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大概有 85% 的历史建筑呢，很多红砖的这些老房子呢都被保存下来，所以会让你有一种回到19世纪的感觉。那它的地点呢就在密西西比河的旁边，所以呢来到这边除了看这个小镇之外呢，你也可以沿着这个密西西比河去开车。这边有一条叫做 Great River Road， 就是沿着密西西比和开的这个公路旅行。好，那接下来芝加哥我们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西南边。那这边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66号公路。66号公路呢历史上它的走法呢是从芝加哥的这个市中心出发，然后开始往西南边一路往这个圣路易的方向去走。好，那你说你来这个66号公路走，你要怎么看到那些跟66号公路它历史它的过往有关的那些老东西呢？那基本上你可以这样找，就是呢这个66号公路它如果是在郊区的部分呢，它基本上已经被新盖好的洲际高速公路给整个盖掉了，所以你看不到什么东西。但是如果在经过城镇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洲际高速公路它会从外面绕过去嘛，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找说这个洲际高速公路开始转弯绕外环道的时候，那就可以去找说本来那个路在什么地方。那有时候呢你可以找到那些老的博物馆、老的那些加油站，然后路边可能还会有一些老车啊，或者是一些装置艺术。那甚至你可以找到一些很早期的路基，就是它已经开始出现那种一道一道的裂痕，然后甚至它还没有去把它补起来，就是让你觉得说哇，我仿佛就是开在这个七八十年前铺的这个公路上面的感觉。那这是66号公路的部分。好，那你再往西南边走呢，我们稍微脱离一下66号公路的路线，一定要讲一个大学城，知名的大学城叫做 Champaign-Urbana。这边有这个伊利诺大学的香槟分校，算是很多台湾人都知道的一个公立大学啦。那有些人会开玩笑说这些大学就是都盖在那种玉米田里面，周边鸟不生蛋。那关于这件事情，就是说到底为什么美国会有这么多知名的公立大学都盖在这种离大城市很远，然后附近都是田园的这种地方呢？它其实是有个历史背景的。那应该接下来一集或下两集我们后来谈这件事情，这个其实它的历史脉络也是蛮有趣的。接下来呢我们回到66号公路的路线上，下一座城市呢叫做 Springfield 春田市。那这座城市呢它其实是伊利诺州的州府所在，所以大家记得伊利诺州的州府不是在芝加哥，是在这个叫春田的地方。那春田市呢又号称是这个林肯之城，因为它和林肯很有关系。那林肯呢他当年呢他是出生于社会底层，他受到的教育其实还蛮有限的，而且家里也很穷。那他住的地方呢就是在伊利诺州 州附近这几个州呢，也是美国当时的开发前沿，就是真的很偏僻的一些地方。那但是呢，他后来呢就开始在伊利诺州，在春田这边呢开始当律师职业。那一样呢是从伊利诺州这边呢开始踏入政坛的。那后来呢，他被选为美国总统。那因为他是一位这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嘛，所以他当选总统这件事情呢，后来就算是说导致这个美国南北分裂，然后开始打南北战争的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如果现在来到 Springfield 春田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林肯当年他住的地方，以及呢他的坟墓。那这边呢也有他的博物馆，都是可以参观的。好，以上呢是伊利诺州除了芝加哥以外的其他地方一个简单的介绍。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我们来个不专业的选情分析。如果我们看近年的选举结果呢，大概从1992年开始呢，伊利诺州呢就一直是由民主党的候选人胜出，而且呢近年大概民主党的人呢大概都可以赢17个百分点左右，所以差距是很明显的。那这一次2024年呢，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意外会由民主党胜出。那不过呢，我们如果看他州内不同地区的投票行为呢，我们一样会发现齁，就是在都会区，特别是那一些黑人啊或者是拉丁美洲裔比较多的地方呢，就会很明显的倾向民主党。但是其他的这个农村地区非都会区呢，又会比较偏向共和党齁。只是这个两边相加的结果呢，那最后伊利诺州呢还是很明显的整体导向民主党这一边。好，这是选情分析的部分。好，那今天呢关于这个伊利诺州我介绍呢就到这边。其实我本来是想要多聊一点芝加哥以外的地方的，但是我想没办法啦，芝加哥这个地方呢毕竟故事还有可以讲的事物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还是讲的非常多。那希望呢不管是去过的听众可以当一个复习，或者是没有去过的听众呢，可以跟我们透过节目一起神游芝加哥以及伊利诺州，有这样子好像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的感觉。那下一集呢，我们会来到伊利诺州隔壁的印第安纳州，继续聊这个 I 开头的州。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旅行热潮店之米国放大镜，我们下集见喽，拜拜。